弟兄姊妹，下午好。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愿你赐福我们今天的敬拜，也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保护我们，带领我们，施恩于我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继续讲约翰福音。当我们讲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不要讲了今天，忘了前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医治了在毕士大池子边上的那个人，瘫痪了38年的人。那么有人就开始责备他，说安息日你为什么做事情呢？那么主耶稣就说，安息日是使人得安息的日子，难道不应该拯救他吗？何况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啊。那么接下来主耶稣没有停下来，就向他们告诉他们说，这个有关罪的问题，又讲到了永生的问题。不单他的身体要得医治，他的灵魂也要得医治，要得永生。后来就提到了永生。当提到永生之后，主耶稣没有停下来，继续往前讲，要这些人来认识这位耶稣他到底是谁。他不但可以医治人的身体，他也可以医治人的灵魂。他不但可以使人的身体得到健康，他也可以使人的灵魂得到永生。然后他就讲到说，你们信的太迟钝了，有旧约那么多的先知在为他做见证，你们应该认识他是谁，但是你们却不接纳他，不来到他面前得永生。这是他上次所讲的。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到此为止他还没有停下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终极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人得一些好处而已，他要把神终极的荣耀的恩典和那个旨意要显给人听。所以我们看今天主耶稣要把他们带到了怎样一个境地当中，就是要人来求独一之神来的荣耀。也就是说，神的终极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我们得救，而是要我们能够得荣耀。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要把他的百姓带进他永恒的荣耀当中，这是神拯救人的终极的目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读所有的福音书当中最兴奋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永远让人的眼光看到天国，看到神的荣耀。但是我们人呢，往往是这样的，看到我得到了好处就算了。还记不记得有几个得大麻风病的人，主耶稣把他医治了，另外一个人回来来谢谢主耶稣，主耶稣说那九个在哪里呢？人往往是这样，得到了一点好处就结束了，说我病得医治了。原先我在大麻风病的时候呢，哎呀，这些人被这个社区所排斥的，现在我可以回到社区当中了，哎呀，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但是主耶稣说，神所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的有更荣耀的旨意。所以我们看今天主耶稣并没有停下来，来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了，身体得救了，你们的灵魂也得救了，仅此而已。而是他进到了更加的深度，是什么呢？神要在基督里赐人荣耀。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当主耶稣说你们不肯来到我面前，尽管有众多的先知为他做见证，他就是神为人预备，为以色列所预备的拯救者和安慰者，但是你们不肯来呀，因为你们不相信这些先知所说的话。那么接下来呢，主耶稣开始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的心里没有神的爱。他们没有神的爱，他们里边没有神的爱，也就是说神的爱没有在他们当中，他们没有得到神的爱。换句话说呢，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神的爱，他们也不爱神。首先说，他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你知道我们前面讲过了哈，前面说你们心里边为什么不接待主耶稣呢？因为你们心里边没有神的道。那么这里边要讲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那我们先看第一节，41节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前面讲过了，主耶稣说你们都不给我做见证，我依然有人做见证，对不对？按照摩西的律法，必须有两三个人来做见证才算数的。他说现在已经有一个了，谁？约翰，施洗的约翰给他做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是神为人预备的那个羔羊，为人赎罪的羔羊。他说但是还有一位， 为我做见证的。他说我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谁呢？就是父神为他所做的见证。大家说神也没和我们说过话呀，我们也没听见神跟我们说这些事儿啊。主耶稣就说那些先知讲的话那就是神所讲的话。那么现在呢，他就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我也不受从人来的见证。我们都知道人的见证也好，人的荣耀也好，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人所能够认识神儿子的荣耀呢，与神儿子本身所拥有的荣耀呢，是无法相比的。即便说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信主十年，我们信主二十年，但是我们对神儿子的荣耀的认识呢，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永远不能够把这神儿子完美的荣耀、完整的荣耀来归给他，因为我们有限。主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因为神有一天父神要显明这神儿子的荣耀给人看。所以我们今天也盼望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记不记得主耶稣说，当他再来的日子与那千万的圣者在什么？在荣耀当中降临。我们都盼望着他看那个荣耀到底多荣耀呢？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人是有限的，无论我们怎么想他的荣耀，我们都想不出来他有多么的荣耀。因此我们也就能够明白，当主耶稣带领他的三个门徒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以利亚还有耶稣出现的时候，彼得乐坏了。他觉得说，我师父，我们的师父，我们的老师竟然能和摩西、能和以利亚这两位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伟大的先知哇在一起，那我们的老师很不得了啊。你看到了，他对这位神的儿子的荣耀觉得说，能跟摩西摆在一起，能和以利亚摆在一起，哇，很不得了了。所以神即时的就把这两位拿走了，把谁？把摩西拿走了。把谁？把以利亚拿走了，说这才是我的儿子。即便是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最伟大的这位神人摩西，还有这位最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他们的荣耀远远不可以和耶稣相比。因此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摩西不可以比，以利亚也不可以比，说你们要听他的。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当时彼得为什么那么高兴。我们也能够知道我们对神儿子的荣耀的认识太有限，太有限，非常有限。因此主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然后下面他就说了，说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也就是说，这些人并没有把神儿子的荣耀归给他。因此主耶稣说，我不受你们的荣耀。那么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里边没有神的爱。换句话说，你们根本就不爱神。那么马上我们就可以往前推，推前面做了什么呢？主耶稣在毕士大池子边上医治了那个瘫痪38年的那个瘫子，那些人开始责备他。所以那些人根本就不明白，那个地方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而主耶稣呢，恰恰借着医治这瘫痪了38年的这个人，显出了神的爱，而这些人反而去责备他。主耶稣说，你们根本就不认识神，你们里边因着不认识神，你们里边没有神的爱，缺少神的爱，你们根本就不爱神，你们当然也就不能够爱那神所差来的了。因此呢，我们看到主耶稣讲这句话，实际上呢是和那些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是一样的。我们还记不记得神借着先知以利亚所讲的话？在以赛亚书29章13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责备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他们依然活在人的传统当中。这些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他们是有敬虔的生活的，绝对是有敬虔的生活的，甚至于比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还有更多的敬虔的生活。 但是主耶稣这里说，你们心里边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爱的表现是什么？你不能爱神，你当然也不能够爱神所差来的这位耶稣基督。因此主耶稣说，我不接受从人来的荣耀。人能给神的儿子什么荣耀呢？但是作为人来说呢，觉得说那个时候我能够承认你是一个敬虔的拉比，我能够承认你是从神来的，那已经把很大的荣耀给你了，对吧？就好像彼得当时，我觉得能够把你和摩西列在一起，那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神儿子说，那你们所能够给神儿子的荣耀，那与神儿子本身的荣耀是不可相比的。因此主耶稣说，我不受你们来的荣耀。你们不爱神，你们也不认识神的荣耀，因此你也不能够认识这位神的儿子。那么主耶稣就停下来，直接就指向了人，这些以色列人的问题所在，就好像刚才以赛亚书当中所说的，他们只求人的荣耀，他们只相信领受的是人的吩咐。我们看43节和44节，主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你们说你们信神，你们在耶和华神面前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但是奉着主耶和华名来的人你却不接受，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当然我们可以理解，那我们没认出来呀，我们眼拙，恕我眼拙，没认出来。但是他是奉着主的名来的，你们不接纳，实际你不接纳奉着主名来的，就是不接纳主自己，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呢，你说恕我眼拙也可以，但是你们却做了另外一件事情，说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这是个问题啊。如果说眼拙的话，你更不应该接待那些奉着自己的名来的人，对不对？因此这些人很显明，主耶稣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是什么？你们是互相受荣耀，你们能够高举人，高举人的名，但是你们却不能够接受奉主名来的，这是个问题。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这个传统，他不能够接纳说，你的身份太卑微了，或者说以色列人传统说我们是独一真神，不能够接受你这位神的儿子，不是简单的这样似的，而是主耶稣直接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是什么？是高举人，你们互受荣耀。互受荣耀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彼此，你给我荣耀，我给你荣耀。这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们所寻求的是人的荣耀。我们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责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怎么说？所以你们在十字路口大声的祷告，你们要得到的是什么？得到人的夸奖吗？这个敬虔伟大的拉比，你看走在马路中央，啪跪下来就开始祷告，为什么？时间到了，多么的敬虔呐！但是主耶稣下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些人已经得到了他们所当得的，天上的奖赏就没有了，天上的荣耀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他们所求的了。他们求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夸奖他，大家给他荣耀，你得到了，天上的荣耀就不在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喜欢是得人的荣耀，也高抬人的荣耀，他们就不去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如果以色列人，我们今天的人一样，把眼光都放在人的里边的时候，我们互相求荣耀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荣耀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认识了。所以主耶稣就提出他们这些人，你们是求人的荣耀，而不是求从独一之神所来的荣耀，你怎么能够认识我呢？怎么能够信我呢？所以我们就想到了两节经文，一节经文是哥罗西书当中，对不对？那里面告诉我们他是首生的，他是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我们也想到了什么？我们也想到了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换句话说，他就是神的荣耀，而这个荣耀是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因为我们的眼光都定睛在人的荣耀的上面，而看不到这从独一之神所来的荣耀，所以你不认识他，你把他看成平常了。 因为姊妹，这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的。我从小的时候呢，是很喜欢看电影的。你知道看电影的时候，甚至于很小很小的时候呢，看那些电影呢，我都能够记住那个故事情节。哇，那里边有一些人，那人做了什么事情啊，甚至于对我今天的性格还有些影响呢。但是我们很少去想说，哎呀，那个演员是谁。我只记住了那个人物啊，电影当中的那个人物。你问我说他是谁演的呢，我就不知道。但是你看今天的电影演员是什么，你拿出了一个最有名的电影演员，你告诉我他演的是什么，你不一定知道的。你记住了这个演员，而没记住这个演员所演的那个人。这就是问题。因为你归荣耀给人了。你的关注点不在于说这个他所演的这个人物是怎么样，而你关注这个人怎么样了，所以你就不知道他演这个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盯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呀，你就看不到了，是神在借着他在讲话。我们就把人就高抬起来了，我们就看不到神了。我们只是觉得说，哎，某某讲员讲的真好。我们只关注这个讲员，而我们却忽略了讲员口里边所出的，这才是重要的。后边我们会讲到这一点，但是以色列人的的确确就犯了这样的毛病。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没有神的爱在你的里边，你们借着你们不能够在安息的日里边去爱人，表明你们根本就不认识神。你们没有神的爱在你的里边，你们也不爱神，你们也不寻求神的荣耀。这里就主耶稣把他们的眼光就提到了更加高的一步，不但是寻求神，而是寻求神的荣耀。因为后边我们会讲，因为神要将我们带进他的荣耀当中。所以呢，当主耶稣讲这些话给以色列人的时候，我相信这些以色列人呢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好，今天的以色列人也好，他们世世代代几千年都是这样的，他们都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他们的的确确在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要求在那里敬虔的生活。但是他们犯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他把神的话或者说神的律法与这位神给分开了。以色列人崇尚律法，这是我们看得见的，他们的生活都是非常严谨的。我给弟兄姊妹讲过这个例子的。我家以前住在犹太人区，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犹太人他们那个对律法的严谨的态度。我们去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来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开车到那个红绿灯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等着车。以色列人他们这些那些犹太人呢，他们要去会堂，他们要过马路，因为是安息日，他甚至于不能够按那个红绿灯的那个按钮的。所以那天很有意思，我和我太太两个人，我们看看他到底怎么办。他不能按那个按钮，但是他俩很急呀，似乎好像是那个他们那个会堂的聚会的时间要开始了，他们俩很急，在那很急，说一直没有变，怎么办？我和一群两个人，我就说我们看一看，他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后来他们怎么解决的吗？直接闯红灯。他宁可直接闯红灯，他也不会去按那个东西，因为按那个东西就违背了什么？违背了安息日的条例。所以他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严谨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但是他们却不明白这律法所指向的，借着先知所预言的这位神的儿子，他们却不能够接受的，因此他们用律法来替代了神。所以他们不求神的荣耀，他们说我律法做得好就好了。什么？这是求自己的荣耀啊，求人的荣耀。因此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看谁律法守得比较好了，说哎呀，张弟兄你这个孝敬父母这条守得好啊，不，严弟兄你好，你看你都不喝酒啊，互受荣耀了。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神的话，我们知道律法的功用是显明人罪的，不是互受荣耀的， 不是你守得好我就可以啊，比那个守得不好的就有荣耀的，不是的。律法的功用是显明人的罪的，实际上人能够看到自己罪的时候而感到绝望的，这是律法的功用，而不是让我们互受荣耀的。但是人的特点就是这样，当我们把神的律法和神分开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神的荣耀，我们看到就是人的荣耀，并且互相的比较，对不对？你守得多你就好，你就有荣耀，你守得少你就觉得很羞愧。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求的是人的荣耀。如果用罗马书当中所说的呢，就是以色列人求人的荣耀呢，用罗马书当中保罗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立自己的义，他们不要神的义。神的义是荣耀吗？他不要神的荣耀，要什么？我要立我自己的义，我要看我自己的荣耀。我自己的荣耀是什么？就看我守律法守得怎么样。因此我们看到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求的是人的荣耀，因此他们就不能够接受这神的荣耀，他们也不求神的荣耀，因为他把这位神和神的律法给分开了。那当然他们也就不能够接受这位上帝所差来的能够显明上帝一切荣耀的这位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讲的非常的有条理。弟兄姊妹，这对我们今天是个很大的提醒的，非常非常大的提醒。我们今天如果在世界当中我们要寻求这些荣耀的话，你会发现你很自然的就不去寻求神的荣耀了。在约翰一书当中，约翰同一位约翰他这样讲，在二章十五节到第十六节说，他就劝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或者说是命令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主耶稣说人不能够有两个主，一个是世界一个是主，不可能的。因此约翰在这里说，这两个你必须二者取其一的。那么取其一呢，约翰说你要爱主而不要爱世界，为什么？你爱这个世界，爱主的心就不在你里边了，就不在你的里边。这些以色列人也一样，当他们把他的眼光求人的荣耀的时候，神的荣耀他就自然而然就不求了。没有一个人说我又求人的荣耀我又求神的荣耀，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人所爱的到底是爱什么，就看人高举的是什么。以色列人他们所爱的是什么呢？人的荣耀。如何表现出来呢？大家就在比谁的律法守得更好，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到底是爱的是什么呢？当人犯罪之后，一个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就是自我为中心了，这是人犯罪之后最重要的表现。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爱神，你就会发现神的命令呢，我们都会尽心尽力的认真的去做去寻求，一定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爱神嘛，我们会高举神的。如果我们爱钱财的话，那我们就会高举钱财，凡是能赚钱的机会呢，我们都会认真的努力的尽心尽力的去做的。如果说我这人爱名声呢，很爱护我的名声的话呢，那我就会高举我自己的名声，凡是自己可以得名声的事情呢，我都会尽心尽力的去做，这是一件非常明显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到底是寻求这个世界上的荣耀呢，还是寻求主耶稣所告诉我们那神的荣耀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会表现出来，我们爱什么，我们求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会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学生他想得个好成绩，你会发现他学习就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一个寻求家庭和睦的丈夫，你会发现他一定会尽心尽力的爱他的妻子，爱他的儿女。我们的做妈妈的都很爱这个孩子，你从平时你可以看出来，你看他和儿女的互动，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妈妈到底爱不爱他的儿子，爱不爱他的女儿。我们都是可以看出来。同样主耶稣指出了这些人，你们不求从独一真神所来的荣耀， 这些人只求从人来的荣耀。为什么呢？当这位从神来的荣耀在安息日行了神的旨意，使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从瘫痪38年当中能够站起来的时候，那些人怎么样？却指责他。他为什么要指责他？他要表达他有义，对不对？哎，你为什么违反安息日呢？我就不违反。看到了，他要立自己的义，因此他不惜牺牲神的义。这就是他们所要做的，他们就要显求人的荣耀啊。因此呢，当那个人第一个人站出来说，哎，耶稣，安息日你为什么违反安息日的时候呢，你知道旁边会有一大帮的人都会说，对呀对呀对呀，哎，这个弟兄好，这个弟兄好，勇敢，竟敢指责这样的罪恶。但是当主耶稣把安息日的意义给他们讲清楚的时候呢，他们就羞愧了。为啥？神的义显出来的，人的义就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的，不要贪图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世界当中的东西所能给我们的荣耀都是暂时的，而且最后都要过去的。因此呢，16节就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父来的，乃是从这世界来的。这里讲到的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就是主耶稣这里边所讲的人的荣耀。想一想，是不是？如果我们要贪图这些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贪图人的荣耀，就是在满足我们的肉体的需要，我们的私欲的需要。但是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都会过去的。而在主耶稣的话语当中说，你要看到的是神的荣耀，你的荣耀会过去的。这些荣耀不单会过去的，而且使我们爱父的心都不在我们里边了，我们就不爱神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在里边。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当把人的眼目提高到神的荣耀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人里边那些丑陋全部都暴露出来。主耶稣告诉他们，怎么说他们？你们根本就不爱神，你们的里边没有神的爱，你们求的是自己的荣耀，不是神的荣耀。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好的心灵的外科手术的这个医生，他一打开的时候啥都看见了。好，我们看接下来主耶稣讲到了更严厉的话语，提到了摩西。就好像前面我们所说的，以色列人呢，面对主耶稣这样讲呢，他们似乎不能接受，我们这么敬虔怎么会这样的呢？主耶稣就进到了更加的严厉的地步，就说45节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你们错了吗？会有人告你们。他说，但是不是我，我不告你们。谁告你们呢？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仰赖的摩西呢，我们看英文呢，这里讲到就是你们把你们的盼望放在这个人身上的，这个人也就是这些以色列人把盼望放在谁的身上？放在摩西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天引以为自豪的律法书是借着谁传呢？是借着摩西传。因此他就觉得说，哎，我这律法书守好了，我就得救，我就有盼望。因此他们把摩西奉为神人。因为摩西是神人，这是没问题的。但是神人也是一个低于神的位置，他也不能够替代神的。所以呢，这些以色列人把盼望都放在摩西的身上的时候，就是把摩西的名高举起来的时候，把荣耀归给摩西的时候，主耶稣说，以后控告你的就是摩西。这些人把他的盼望放在摩西的身上，把摩西的名字高举起来，主耶稣说，摩西会告你们。告你们什么呢？告你们，你们没有神的爱在你们里边，告你们，你们根本就不爱神，告你们什么？你们不接待从神所差来的这位以色列的救主。这以色列人又懵掉了，说这个摩西怎么会控告我们呢？因为他们把摩西放在了摩西不该有的位置上面，因为他们把摩西不该有的荣耀归给了摩西，他就不能够把神儿子所当得的荣耀归给神的儿子。但是恰恰是这位摩西，当以色列人把这些荣耀把这些位置给了他的时候，而这位摩西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在出埃及记当中就记载，33章第17节到第18节， 十七节说，摩西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字认识你。摩西这时候想要认识神，耶和华神告诉他说，我认识你，我按你的名字我认识你。但是摩西就发出了这样的呼求，十八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去读读英文，他用的是命令句， Show me your glory， 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这是命令句啊，这是一个历史当中我认为是最伟大的一个祷告。 I pray you， 我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这是个命令句啊。他们把摩西，把荣耀归给摩西的时候，摩西却发出了这样的呼求，神，我要看你的荣耀。当他们这些人彼此互相荣耀的时候，摩西说，我要看神的荣耀。当我们讲到说摩西对神荣耀的渴慕的时候，我非常记得我们的老师呢，给我们教我们解经的老师呢，他给我们做个比喻，他说怎么能够表达出来摩西此时此刻对神荣耀的那种渴慕呢？甚至于用这样的命令的语句说，神，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他就做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挺恰当的，因为我身有这个经历的。他说就好像那个怀孕的妇女啊，怀孕的妇女，你知道怀孕的妇女呢，通常他们都某些时候就想吃某些东西，哎呀，就突然想吃酸辣粉，他就一刻都不能够停的，他就一直在想，我要吃酸辣粉，告丈夫快给我弄点酸辣粉。这个丈夫说，现在半夜12点上哪弄酸辣粉，不行，我要吃。丈夫12点就得跑出去给他弄酸辣粉，为啥呢？作为一个孕妇呢，他对酸辣粉的那种执着的话呢，你一分钟不给他，他心里都不安，直到2点钟你把酸辣粉拿来，他一吃啊，好了，吃一口说行了，可以了。说摩西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这个想法，就是你如果不显你的荣耀给我看，我就一分钟都不能够得安宁，我必须要看到，我不看到我不行，我不能活下去。那我为什么说我有这个经历呢？有一次呢，当一群呢怀孕新鲜的时候呢，他就突然想吃那个榛子，我们北方人吃那个大榛子，我就去给他买回来。买回来的时候呢，他说不要吃，我不要吃。我说这个我给你炒一炒更好吃，放点油啊，一炒更好吃。我就搁锅里炒，他就一直搁那看看看看，他从来没那样看着我。看看好了之后呢，这个你知道搁油里边炸完出来很好吃的，但是呢热呀。我说你别吃，别烫了你。我就把它放在那，我家那时候住在三楼。我家没有阳台的，但是外边有一个天窗，就是有个台子放花的，我就把大勺呢放在那上面，是冬天，我就觉得凉的快嘛，于是呢我就放在那上面，我说等一会儿凉了你再吃哈。我就去收厨房收拾东西，我听里边没动静，我进去一看，冬天他把他身子探到这个窗户的外边，搁那里看看这个。这就是摩西渴望见到神荣耀的那个心，他见不到神的荣耀，他一丝安宁都没有。主耶稣说，你们却把荣耀归给了摩西。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当我们把荣耀给加尔文的时候，加尔文说我在寻求神的荣耀，当我们把荣耀归给马丁路德的时候，马丁路德说我在寻求神的荣耀。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做了一个这个事情，我们看中这个演员超过了他口中他所演的这个角色，我们看中这个讲员超过了他口中所讲的话。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他们看中摩西超过看中摩西所讲的一切的话，因为摩西所讲的一切的话是神的话。所以说这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但是主耶稣下面马上就说，哎，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把他不该得到的荣耀你给他的时候呢，他说，但是呢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换句话说是什么呢？ 他们所信的摩西是信摩西的本身，而不是信摩西口中所说的话。言外之意呢，他们信摩西吗？也不信摩西。前面我们讲过的，当哥林多教会发生过这个事情，有一些人说，哎，我是属保罗的，保罗讲道讲得好，讲得明白。另外一波人说，哎，保罗不行，我是属基法，基法讲得好。他们就开始分结党了。保罗怎么责备他们？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在高举保罗，在高举基法，在高举亚波罗，实际上他们在高举谁？在高举自己。如何高举自己？我有眼光，我有分辨力，我能分辨出彼得和保罗有啥区别，我就能够知道保罗比彼得讲得好，因此我是保罗派的。所以保罗丝毫没有因为这些人高举他，抬举他，他高兴，反而责备这些人。他说保罗算啥？你高举保罗，保罗不过是栽种的，亚波罗不过是浇水的，唯有神叫他成长。摩西也是如此。当后世的人把他奉为神人的时候呢，摩西却说我要寻求的是神的荣耀。但是这些人当把摩西放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呢，他们就忽略了摩西口里所讲的一切话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他们要追求，哦，摩西说了这个我就要这样做。但是摩西说，他说神借着摩西所讲着的一切的话，这些律法指向的是谁呢？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是这位救主，就是这荣耀，就是这位神所差来的这一位。因此主耶稣说，如果你们信摩西的话，你肯定会信我。为什么呢？因为他书上有指责我写的话，摩西写的话里面曾经指责他说的，我不是，他是。还记不记得这句话在哪里？申命记，申命记的18章的15节到第16节，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是摩西说的。摩西说什么呢？你们的神耶和华要在你们的弟兄当中兴起一个先知，像谁呢？像我摩西。你们要听从他，你们要听他了。这里边这个听他，还记不记得登山变相当中耶和华神怎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是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因此摩西所讲的这一位弟兄是谁呢？就是这位耶稣基督。16节说，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就是当年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到何烈山，我要向他们讲话。然后以色列人就来到了何烈山的下边，他们做了一切的洁净的礼仪，来到了何烈山下边。当耶和华显现的时候，有什么？有雷电，有火，山开始冒烟，以色列人就开始害怕了，说摩西啊摩西啊，这个他这里讲的这样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以色列人就害怕了，说摩西啊，我们不要听耶和华神跟我们讲话了。为啥呢？太可怕了。只要你让耶和华神和你说话，然后你把你耶和华神的话传给我们就好了，免得我们见到耶和华面的时候有雷电有火，我们就会死的。耶和华神说，摩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说的没错了。因此呢，今天我就告诉你这些话，回应了你这话，神以后呢会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你们说话，免得你们死，也就是说要在神与神的百姓中间做一个中保。当然我们知道这位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嘛。尽管当时的摩西可能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位兴起的先知是谁，但是我们今天的人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应该知道这位先知是谁，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耶稣已经向他们显明了，他说我就是，但是你们不信，你们不接受。好，我们看主耶稣说，主耶稣说，你如果信摩西的话，你就知道摩西所讲的话的当中是什么，是指责他所说的。然后47节说，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哦，这个就有意思了。这些以色列人说，他们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生活严格按照摩西的律法来生活。他说我们按照摩西，神借着摩西所传的话我们在生活，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根本就不信摩西的话。 你如果信摩西的话，什么你一定会信这位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摩西所写的话就是给他做见证。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的骄傲，他们的自义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看不见神的荣耀，他们想的都是自己的荣耀，要自己荣耀自己，或者说彼此荣耀，你荣耀我，我荣耀你，他就看不到神的荣耀。所以骄傲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骄傲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借着这第五章当中结束的这句话来作为那个医治38年那个瘫子的那个神迹之后的讲道的一个结束，把以色列人的眼目抬到了什么？这从这独一真神所来的荣耀的里面，是谁？就是他自己，要人认识他的荣耀。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想要做什么？想得救吗？对吧？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一想到得救的时候，就想到了不是灭亡，想到了地狱。哎呀，神要不要下地狱啊！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讲说，哎呀，神救我们不致灭亡，我反得永生啊，又很开心了。但是神终极的目的不仅仅如此。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讲的非常非常的好。你知道当保罗讲到了第七章第八章讲到罪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对应是什么呢？不仅仅是得救，不仅仅是永生，是什么？是荣耀。我们看保罗怎么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得救了，没错，是得救的，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你知道基督徒这个名字是多么的荣耀，就是和基督同作神的后嗣啊。然后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前面我们讲了神儿子的荣耀，那是怎样的荣耀？但是神的旨意却要我们和基督一同得他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把救恩仅仅想成我可以不下地狱了，太小。如果仅仅想到说，哎呀，我得永生了，太小。得救和永生和神的荣耀差得很远。神要给我们荣耀，什么荣耀？神儿子的荣耀，就是前面我们讲的主耶稣所说的，你们不求从独一之神所来的荣耀，就是那个荣耀。他要把那个荣耀赐给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第八节十六章这个接下去讲，他说他要把这个荣耀赐给我们，神儿子的荣耀赐给我们。然后第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今天经历太多的事情，我们个人的人生、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经历太多的难处了。但是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想想神要赐给我们那神儿子的荣耀，你现在所受的一切都不足介意了。他在另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是自战自清的。你说我80年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成天倒霉，我成天都没快乐过。他说这些最最差的这些苦楚加在一起，他说是自战自清的。你说我80年都活在这种痛苦当中，是自战自清的吗？是的，和什么比呢？和神要赐予我们神儿子的荣耀相比。那荣耀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的28节到30节，保罗这里又要这样说，神为了要我们实现他完美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但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和罪恶的瑕疵和罪恶的结果，就是灭亡，而且他要赐给我们荣耀，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要开始在我们身上工作，他叫万事 互相效力。万事这里边用的是什么呢？叫 everything。 什么叫 everything？ 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我们今天可能想到说，哎呀让我感冒，哎呀让我发烧，哎呀让我生病，哎呀让我婚姻当中出问题，哎呀让我的儿女不听话，太小了，太小了。万事，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包括他所有的，甚至于包括你没有看见的。你没有看见什么？离我们几千亿光年的那个星球，他都要为爱神的人得益处而工作而效力的，要我们得爱得益处。得这个益处呢，他说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呢、啊、就是神的百姓啊。神要做很大很大的一个工作，他调动万有为了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这里我们要留心这些经文哈，我们就稍稍岔开一点，是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样的人呢爱神呢得益处呢？什么样的人是爱神的呢？主耶稣说，有了他的命令去遵行的，这人就是爱他的。因此呢，爱他的人就是，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样，但是我愿意按照神的命令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得到益处。这个与人的看法是没关系的。29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要我们整个的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得救之后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向他的儿子靠拢，要向他的儿子靠拢，我们生命当中越来越像神儿子的那柔和谦卑良善恩慈节制温柔，我们越来越像他的儿子，他要做成这样子。然后30节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个是神终极的目的，是要我们得荣耀，神儿子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认识神儿子的荣耀，我们又如何去盼望得神儿子的荣耀呢？因此我们说，认识神儿子的荣耀，那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生活当中的动力啊。太荣耀了。保罗说，说神的爱激励着他，激励着他。而这个盼望就是神儿子的荣耀，有一天神要赐给我们。对这个盼望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动力，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法则。你就不会去做那些与神的儿子的荣耀相悖逆的事情，对不对？神儿子的荣耀岂能容纳罪恶呢？是不是？因此你若羡慕，越若寻求神儿子的荣耀，你会对这些东西看为粪土，好像保罗一样。我怎么会做这个事情呢？一个人不可能像狗一样生活。同样，一个有神儿子的，要进神，寻求神儿子荣耀的人，他也不会做那些肮脏污秽的事情。偶然为过犯所胜，我们会回到神的面前，会好像我们身上很肮脏需要洗一样，我必须洗，我不洗不行。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位神的儿子，神要借着这位神的儿子，他不但要显明神一切的荣耀，并且要将我们带进他这荣耀当中。这是太让人羡慕的事情，太吸引人的事情。因此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哎呀，他说神所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生发的旨意是这样荣美的话，你的生活一定不一样的，你一定不一样的。我们如果说，保罗说，他说我看万事为粪土，我们看的时候通常会停10秒钟。为什么会这样？看其他都是粪土。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神在他爱子当中所显明的荣耀。但这就是粪土，没什么可比性的。这些东西最后都被烧毁了，在神的愤怒的火的当中全部要被烧毁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也在他的爱子当中得这样的荣耀。 我们千万不要轻看神的恩典。因此我们也能够读明白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陶醉呢？所以我们要郑重我们所学的道。哎，你看到了，你们就得才能够郑重，否则的话我们会和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会马马虎虎的，我们会把眼光重新的放低来看人的荣耀。我们不单受给人他所不当得的荣耀，我们并且彼此还互受荣耀，那就是在得罪神，就是在得罪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都要过去的，唯有神的荣耀将永存。神说要把他的百姓带进这样的荣耀当中，把这样神儿子的荣耀赐给我们。当这世界都过去的时候，我们将与我们这位荣耀的主在他的荣耀当中永存。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生发的旨意。而这位主面对这些互受荣耀的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把这个旨意向他们显明：你们要看的是神的荣耀，你们要求的是神的荣耀，而不是你们自己的荣耀。人有什么荣耀呢？我们有什么荣耀呢？我们哪里有荣耀呢？但是神却有如此的怜悯和恩惠，要把这荣耀赐给我们。我们当如何去行呢？我们会不以为然吗？不会的。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有可有可无吗？当然不会。因为这神儿子的荣耀不单存到永恒，就是这世界上所有的荣耀相比，加在一起和这个荣耀相比都是不能够比的，不可比的。你看到吗？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荣耀的话，我们明白这样神的旨意的话，我们相信神在他爱子里有如此美好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一定不一样。你面对这个世界，你在看这些疫情也好，战争也好，国家之间的纷争也好，个人之间的纷争也好，你会觉得自己怎么像一个一岁小孩子呢？太不成熟了，怎么会如此的做这些事情呢？所以让我们来去不断的认识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来认识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生发的旨意有何等大的盼望，你的生活就不一样。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道成肉身，将父神在创世以前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就是在我们这些本来应该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灭亡的人身上这荣耀的旨意，愿意显明给我们这些还在罪人当中的人来显明。我们何等感谢你，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能够降服，使我们的眼目能够转离这个世界，来仰望你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求你亲自来吸引我们，来带领我们，将那世人智慧和悟性的灵你赏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你这荣耀的旨意，也让我们可以认识你在你爱子里边所显出的一切的荣耀。你帮助我们，赐恩给我们，使我们在这地上可以真的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能够见证你的荣耀，让人可以看出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